翰福音系列讲章第三讲，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，最好的留到最后。普杰西牧师，2006年3月19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18年，朗读赵希拉。神学家齐克果在思考约翰福音第二章的这个故事时，这样说：基督把水变成酒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教会做了一件更难的事情，把酒变成了水。约翰把为什么这个神迹记录在这里呢？约翰说过，耶稣所做的事情太多了，若是一一都写下来，所写的书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。21章25节，约翰选择耶稣所行的七个主要的神迹记录在这卷福音书里。他说，记下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20章31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原文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水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水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水变成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你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挺奇怪的，这也是圣经中唯一的一个神迹，发生的时候在场的人并没有很大的需要。当然了，婚因上酒用完了是有点尴尬，但不会出什么大事，对吗？没有人饿极了，没有人快死了，没有贵被鬼附的，这是个婚宴，大家兴高采烈，只不过酒喝完了。但耶稣却特意行了个神迹，把水变成整缸整缸的酒。约翰有那么多的神迹可以记录，却偏偏选择了这个神迹，并且把它放在第二章一上来的这个重要的地方，还特别说明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。我记得小时候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印象很深，林克先生问一个小女孩，圣经故事哪一个你最喜欢？女孩回答说，耶稣把水变成酒。那么你从这个故事里学到了什么呢？女孩说，你要是没酒了就祷告。你认为这是约翰想告诉我们的吗？这个礼拜在准备今天的讲道时，我读了一些有关这段经文的讲道稿，想听一听大多数传道人是怎么说的。有些说，基督利用这个神迹来强调一男一女人婚姻的重要性，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。注：可能是因为眼下美国正在辩论的同性恋婚姻的问题。婚姻的确是神设立的，基督当然支持婚姻，但这是不是约翰特意选择这个神迹来强调一男一女人的婚姻呢？有的讲道说，这是告诉你结婚时一定要邀请主耶稣参加你的婚礼，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他都会给你解决。还有一篇说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有计划， 关键的时刻，年轻人有时需要母亲的提醒，就像这里耶稣的母亲所做的一样。因为耶稣刚出来传道，还不清楚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赐给我们母亲来培养年轻人。另外一篇讲的比较好一点，说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耶稣能够从无创造出有，在人看来走投无路时他能供应，这些是约翰的目的吗？我们必须记住，约翰福音只有21章，约翰说他可以写千千万万本书，但只记录了选择了这些事。我们注意到没有，婚宴上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，佣人们知道，门徒们知道，管筵席的不知道，新郎新娘和所有的客人永远都不知道耶稣使水变酒。以这种秘密方式行神迹来开始传道事工，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奇怪？约翰甚至都没有做解释。我们会看到约翰福音每次耶稣行神迹奇事之后，约翰会花很多时间来解释主耶稣为什么行此神迹。有时候看上去虽然不是直接解释，但约翰会以接下来耶稣与此神迹有关的教导做解释。但约翰在这里没有这么做，而是让我们自己来理解。读福音，正确理解福音是一个挑战，我们千万不可把福音与历史分割开来。我们常常把福音直接拿来应用到今天的生活上，而不像约翰所做的那样，说明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，因此是以此时此地如此光景成就。另外一个危险是，我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上本身，就事论事。这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喂饱5000人之后发生的事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神迹是启示，你们若不明白神的启示，那么你们就不明白神迹。今天我们把耶稣行的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解释成神帮助我们，这当然没错，但我们若只停留在这里，拿来应用日常生活中神如何帮助我们，那么就错过了约翰的本意。约翰特别说明，这不是耶稣行此神迹的理由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故事的启示。背景是加利利的一场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在场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也被邀请参加。在这个故事里，门徒们不是主角，他们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目睹了整事情的全部过程。他们信了耶稣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扮演的是个衬托或者反差的作用。今天我们也庆祝婚礼，但在当时，婚礼之后的婚宴其重要性是今天无法比拟的。整个婚宴持续7天，新郎的家里负责提供所有的食物和葡萄酒。圣经是关于酒有很多的评论，醉酒是有罪的，但圣经绝大数地方论到葡萄酒时都是喜乐愉快。诗篇104篇说，酒能悦人心。现在酒用完了，那就意味着喜乐要停止了，这对新郎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件多尴尬丢脸的事啊。玛利亚告诉耶稣说他们没酒了。接下来耶稣对母亲说的这句话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争议。耶稣说话的口气的确有点距离，也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不像是比较亲密的口气，但我们不能说他是在生气或者粗鲁，但的确让人听上去不太舒服。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到。或者说，你把问题给我提了出来，但我还没预备好要怎么做。你为什么以为我们可以一起来解决呢？他的理由是，他提出的时间不对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玛利亚好像理解了他的意思，告诉佣人们按照耶稣的话去做。 约翰好像顺便提了一下，门口的那六口水缸是犹太人洁净用的，每口水缸的容量80到120公升，也就是说六口水缸可以盛半吨以上的水。换句话说，结果耶稣把这些水变成了半吨多葡萄酒，不仅是数量，并且也是质量上的好酒。看上去的确是个有点奇怪的故事，但你若知道旧约，或者就不会太感到奇怪了。以色列的盼望是什么？他们在等待神来的那一天，好释放他们，让他们得自由。我们等待着神救赎的那一天。以赛亚书2:2-4说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们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有行他们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这就是以色列所等待的一天。圣经又告诉我们，到那天大山要滴下甜酒，顺着小山流下。阿摩斯书9:13，注：或如和合本意，小山都必流奶。耶和华必在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，用陈酒和肥甘，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。以赛亚书25:6，那是神重建以色列的一天，那是神设摆大宴席的一天。这就是以色列等待的一天。现在耶稣来了，参加这个婚宴，基督这位新郎把水变成上好的葡萄酒。你们注意没有，这不是普通的水，这是旧约洁净用的水，用来净化被玷污的以色列人。但是不洁净的问题在于，哪怕他们暂时被洁净了，回头又被污秽。这种洁净，这种圣洁只是暂时的。明天你上街去或到地里去，又会被污秽，又会被玷污，回来再用缸水洁净，反反复复，没完没了。耶稣说，把这些旧约礼仪洁净，缸里的水倒满了，我要新约的葡萄酒来取代旧约的洁净水。耶稣基督的荣耀在于，旧约律法做不到的他做到了。希伯来书作者在9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所有的这些献祭和洁净礼仪规矩所能做的只是使人暂时洁净，但从来没有能够除掉罪，因此不能叫敬拜之人的良心洁净。他们的心总是被罪捆绑，不能得完全释放，心里也就缺乏真正的喜乐。耶稣利用这个婚宴，把旧约礼律改变成新约美酒。当他来对付罪的时候，那将是一次永远的完全。你们罪得了赦免的人，良心不必再被罪所缠绕，神一次永远的除去了你们的罪，因此可以喜乐，可以庆祝。律法是好的，水是干净的，对吗？但不能带来生命，他们没有这种能力，不能使人永远圣洁，只能暴露人的罪。基督来了，充满了这个礼仪之缸，代以以喜乐之酒。你看，历史是多么重要。约翰知道历史，他在告诉我们，在此婚姻上，重要事情正在发生。保罗在加拉太4称之为，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。神就好像用水缸来比喻时间，已经到了满的时候，律法起到了它的作用，但不能再做什么。神差他的儿子把我们从罪下救赎出来，叫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。历史中的这一刻就是神的时候满的时刻。旧约过去，新约来临，拯救的一天到来，不再是水，而是酒。这就是 为什么这段经文的高潮是管筵席的那句话？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，神曾赐下许多恩典，现在最好的来了。律法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与真理由基督耶稣来的。约翰要他的读者，让你知道，神把最好的留到如今。这里好酒的数量、质量都是前所未有、闻所未闻的。耶稣告诉大家，记得那甜酒将从大山滴下的吗？那就是我。在这个故事的中间，有那么难以理解的话。他看着玛利亚说，我的时候还未到，但他还是行了此神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和基督话里的用词有关。你读约翰福音会看到这句话会反复出现，并且都是用在他的试探和死亡上。他是在对玛利亚说，我就是把葡萄酒带来了，但那丰盛与喜乐只有在我的时候到来之后才会到来。我必须先舍弃自己，那美酒才会有，先是十字架，然后才是荣耀与喜乐。我的时候还未到，但即将来临。如今基督已经死了，已经承受了罪的惩罚，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他已经坐在天上等待着设摆大筵席，等待着他的新娘。他对玛利亚说，那一天正在来临，但今天这个婚宴上的新郎不是我，等我的一天来到时，那将是喜乐美酒从大山流下的那一天。神的大筵席开席的时候，先是死，然后是复活，接下来才是荣耀。今天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虽然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赐给了我们平安喜乐，但这喜乐仍然和痛苦悲伤混在一起，我们仍然要忍受罪和死的折磨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，我们还没有在天上坐席，我们还没有面对面的来到基督面前。然而那婚宴已经开始，神给我们的邀请函已经打上了印记，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将穿上白袍，必要和他坐席。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但我们仍然犯罪。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永远不会再犯罪了。正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诗篇十六篇所说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你看到我们得救的画面没有呢？请注意，神告诉我们，在眼下和那日之间，我们仍然有喜乐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今天仍然在挣扎之中，等到将来到天上，我就可以永远享受那喜乐。但新约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约翰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现在就可以喜乐，因为设摆筵席的基督已经来了，已经死过，已经复活，所以你现在就可以享受将来的喜乐，因为那已经是事实。请听新约作者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喜乐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起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这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完全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雅各书一章一节。什么时候神使我们成全完备？当然是在我们面对面与耶稣基督相见坐席的那一天。你看，基督徒生活很像是全家出去度假前的最后一天上班，或者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天，或者更像是在你的目前这家公司上班的最后一天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一份好的无法比拟的新工作，并且去那里工作前还有一段休息调整的时间。当然今天你还是在这里上班，还是有问题需要解决，但已经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影响，因为明天你就走人了，或者明天就是暑假了，这难道不是好时候吗？尽管你必须面对的问题一直在那里，但你却可以欢喜快乐。是的，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很短，常常遇到试炼，常常有痛苦悲伤， 但是已经知道明天开始就放假了，好日子还在前头。但是不信的人则不是这样，并且正好相反，他们的一生就像暑假的最后一天，你还剩下一天，但却并没有什么可以太高兴的了，因为你明天就要开学了。今生就是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，一旦过了今生，他们再也不会有喜乐，暑假将永远成为过去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说，你们现在可以欢喜快乐，因为你的好日子才刚开始，最好的还没到来。神在这段经文里给我们的信息很清楚，你们生活应当是喜乐，因为你们的救主基督已经来了，已经为你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你们已经在他里面打起精神来。难怪齐克果说，不知怎么搞的，教会把酒变成了水，把喜乐的葡萄美酒变成了淡而无味的白开水。16世纪有位叫特里莎的圣徒这样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喜乐之时。你认为他为什么这样祷告呢？因为太多的时候基督徒不知道自己拥有的喜乐，不相信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不相信神已经领养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已经邀请我们赴那大宴席，不相信永恒的喜乐属于我们就在眼前。基督来了，我要赐给你喜乐，相信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